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他本有神的形象，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当年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么今天的你对基督又有何认识？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林成牧师主讲《基督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呢，这一次在晋升课程为你预备的《基督论》。神学实在是重要，因为它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架构。有好的信仰根基呢，当这些错误的异端教训临到我们的时候呢，神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有智慧的去面对，甚至去抵挡。所以神学呢，绝对不是只有知识、头脑的增加，更重要是什么？更重要是我们有一个使命，让我们懂得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呢，真的好像犹大书提醒我们的，为一次交付我们的真道竭力争辩。我觉得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哈。所以读这个良友圣经学院晋升文凭的课程，弟兄姐妹，林成真的鼓励你呢，能够好好的学习。虽然有一些课程比较神学性，你会觉得这个实用性不够，但是久而久之好像一把钥匙一样，帮助我们在适当的时间呢，我们就能够开启这个真理的宝库。所以求主带领我们。好，我们继续的，在还没有上课以前呢，我们一样祷告，把今天的学习仰望在主的手中。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在圣经学院里继续的装备学习。主，我们要恳求你赐福给弟兄姐妹，帮助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让我们懂得在真理上愿意付代价，一起的来装备，一起的来学习。主啊，愿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次的学习总是有所收获，让我们懂得在这样一个许许多多异端横行的时代，我们懂得在真理上站立得稳，我们对真理有稳固的根基认识。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这一堂的学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上一堂课，弟兄姐妹，我们谈到基督论的一些的争议哈。那么同样，初代教会有很多所谓的似是而非的这些错误的教训。那我不晓得上一堂课你记不记得我们谈过所谓的一体一致、四子论、非位格的基督论、亚流学派、虚己论，还有所谓的幻影说哈，幻影说。那么圣经很清楚的说明，上次提到了道成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么希伯来书也提醒我们呢，这个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就是耶稣基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那么换句话说，圣经的经文很清楚说明，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呢，不是所谓的幻影，不是所谓的暂时的，甚至不是所谓的有神性而没有人性，或者说只是单纯的人性而失掉了所谓的神性。耶稣基督是一个位格，但是有神性和人性。那么这是上次我们谈到初期教会呢，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的观点。那么其实呢，在早期教会历史里面，这些教义的发展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24世纪的这个基督论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发展，就是这个发展呢，就是所谓的功能性的基督论慢慢的兴起来了。那刚才我们所说的比较强调的是什么呢？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世纪强调的就是在探讨基督的神性或者是基督的人性。那么功能性的基督论呢，就在特别提到呢，因为在第4、第5世纪啊，基督论争辩的关系呢，就是基督的位格啦、性情，好像上一堂课我们谈到的这些不同的说法哈。那么这些关注的焦点呢，集中在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耶稣的本性和神的本性之间的关系， 还有耶稣的神性和人性的这个关系。那么其实呢，这种所谓另外一种学派啊，这个功能性的基督论呢，他们就认为这个不是新约所关注的问题了。那么最著名的一个学者呢，叫库曼博士，他就说啊，其实我们要从新约查考当中呢，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新约对基督的取向和兴趣是什么呢？那么当新约问说基督是谁的时候，那么这个问题绝对不是甚至呢基本的一个所谓他的本性是什么，但是呢主要的是说他的功能是什么。哎，这样的说法是非常有意思的，从一个功能的角度来看。所以刚才我说这个功能性的基督论，这是另外一种最新的一个所谓的观点哈。那么库曼他就采用这个所谓的救恩历史作为途径，他的基督论呢，就是集中在耶稣在整个历史当中的作为，他的形式。所以呢，这个他认为啊，这个新约的基督论有一个特色，也就是基督是连接在整个启示还有救恩的历史上面的。那么这个历史呢，从创造啊开始，从创造就开始了。那没有基督论呢，就不会有所谓的救恩历史，没有在时间当中开展的救恩历史呢，就不会有基督论。哎，我再说一次哈。那么他的观点就认为说啊，这个新约的这个基督论有一个特色，就是基督是连接在整个的启示和救恩的历史是有关的。那么这个历史从创造的时候就开始，也就是认为呢，如果没有基督论，就不会有救恩历史，没有所谓的救恩历史，就不会有所谓的基督论。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推论就认为说，基督论呢是一个事件的教义，那不是论基督的神性人性，不是论他所谓本性的一个教义。那么功能性的基督论呢，我们稍稍解释一下，这个所谓功能性的基督论呢，他们用几种方法来解释哈。那么他们认为呢，新约的功能性的基督论和本体论的这个基督论是相反的。那么他们认为功能性的呢，是新约的观点，圣经真正的观点，那么是建立在更深入的这个，比这个本体论更深入。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也要留意一点，就是新约的基督论的标准，也就是说新约的基督论是标准的基督论，他们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呢，当然我们不用花时间去理解太多这个所谓的功能性，因为它只是从实践这个角度呢来看这个耶稣基督的功能，但是这个所谓的这种的观点呢，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那这是我们附带的多提一点所谓的功能性的基督论。那么其实呢，一直以来啊，基督论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基督论面对的问题就是，到底基督是神还是人？神人二性如何在一个位格里存在？我们不否认耶稣基督是神，也不否认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但是用我们的小头脑，用我们的逻辑来思维的话，我们始终不明白这个基督的神人二性又怎么会在一个位格里是同时存在呢？那么自然就会发生的问题就是，到底孰轻孰重？到底神性多一点呢，神性重要一点呢，还是人性多一点，人性重要一点？那往往呢，我们在人的思维上不容易面面俱到的。那么在初代教会呢，主要就这个所谓的基督神人二性呢，就产生了所谓的两大学派。那么这个你要留意的，第一个就是亚历山大学派，另外一个就是安提阿学派。那事实上这个他们的后来的所谓的解经啊，对圣经的解释等等，也是顺着这个脉络来发展的。那么亚历山大学派呢，他们比较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所谓的灵异解经。那么他们是受到早期教父亚纳他修的影响。那么他们认为呢，基督 的人性，他们坚持基督的人性是隶属于他的神性，所以他们强调的部分呢，是基督的道，也就是圣经所说的 logos 这个字哈，希腊文 logos 就是道，是道成为人。所以按肉体来说呢，是神成为人。但是呢，如果用一个更清楚的说明，他们认为是说，是这个 logos 这个道成为肉身，所以不是一种混合，也不是一种复合啊，复合。那么这是所谓亚历山大学派这个灵异解经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另外呢，一个就是安提阿学派。那么安提阿学派呢，他们比较强调就是字面的意义，也就是说按照圣经字面来解释，那么是清楚划分神子和人子的基督，那么并且呢，特别是给予基督人性更多的认同。那他们也特别强调呢，以历史的批判法来解释圣经，所以呢，他们会特别着重福音书当中呢描述历史上基督的特征，基督的特征。但是呢，为了保持所谓神人二性的完整啊，所以他们主张是二性，神人二性共存。那么是借着什么呢？是借着意志的结合，合为一。那么就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一致二性说，也就是说在合一里成为一个位格。那么安提阿呢，似乎保留了基督人性的真实的完整，但是呢，你会发现他们在位格的这个合一上呢，是有一些危机的。所以呢，有一个信经呢，在主后451年，这些所谓的教会领袖他们集中在加克敦这个地方呢，订立了一个所谓的加克敦信经。那么加克敦信经呢，我们往后会再多提，但是稍稍提一下。那么加克敦信经呢，其实主要的就是要解决基督论里边的所谓的两个本性，神性人性，还有基督究竟是一个位格呢，还是两个位格呢，好，两个本性一个位格，这样的一个争议。那么除了这个信经呢，在这个会议中间呢，除了保持基督的神性以外，那么同时也保持人性。所以加克敦会议啊，你可以先记下来，有几个重要的这个不啊，不可以的不，这个不字的一个重要命题啊，不相混乱，也就是说神性人性不可以混乱的，不可以时而神时而人，神性就是神性，人性就是人性，是独立存在的，不相混乱。第二，不能交换，也就是说不可以神性突然间变人性，人性突然间变神性，不能交换。第三，不能分开，这一点很留意哈，神性人性不可以分开，不是好像虚己论所说的，哎呀，暂时啊，这个神性没有了，只有人性，一直到复活升天以后，这个神性才恢复啊，不能分开，还有不能离散。我再说，不相混乱，不能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这是加克敦会议呢最主要的贡献。那么其实这个会议呢，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也解决了当时这个亚历山大和安提阿学派呢，对于所谓两性结合或者是两性区分的一个解释，也就是神人二性怎么样结合，或者神人二性怎么样来区分，那么对这样一个命题呢，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那么我再说，是不相混乱，不能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这是主后451年这个加克敦信经当中呢非常重要的。当然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兴趣呢，你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这个加克敦信经呢，当然这个信经的内容相当的长繁琐，但是在这个中间主要的精髓呢，你可以更加的来理解认识的。好，我们先停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继续来分享后面的课程。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加克敦信经呢，就解决所谓两个本性一个位格这个基督论的难题，但是有几个重要的要点呢，我可以帮助弟兄姐妹做一些的整理，一些的反思啊。第一，就是道成肉身呢，是更多获得人性的属性，过于丢弃神的一个神圣的属性。那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七节呢，我们刚才说所谓的道空啊，不是讲到神性的道空，是讲到这个虚己，讲到耶稣的谦卑哈。那么道成肉身对耶稣来说呢，其实是一个更重要的神性的一个彰显。那么保罗呢说得很清楚，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啊，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基督里面，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另外呢，这个二性，神人二性联合的意思呢，是指到它的功能而不是独立的运作。耶稣并不是说有的时候行使神性，有的时候行使人性。那你留意耶稣的行动呢，常常是出于神性和人性的。那么也就是说，他仍然有能力无所不在，这是他的全在，这是他的神性。但是呢，他作为肉身，道成肉身，也就是说他因为拥有人的身体，所以受到人的所谓的能力的这个限制，那么这就是他的人性的这一个部分呢，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有限人的这个精神呢，所以耶稣会疲惫，耶稣会爱困，耶稣会肚子饿等等，是环境引起的。那么这些引起他人性的这些限制，那这是很重要。那么另外呢，我们思想这个耶稣神人二性啊，这个道成肉身呢，不可以从人性和神性这个传统观念开始，而是要认定是什么呢？认定这个神性人性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其实是一个最完整的彰显。也就是说，耶稣不仅仅是和我们一样人性，而且比我们更有人性。那么他的人性当然比我们现今所见的人性更具有神性的一个所谓的共存啊。那么耶稣基督也是我们对神性最认识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来源，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认识神。所以约翰说得很好，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也就是说，人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神。那弟兄姐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观点，我想我们可以稍稍再做一些澄清啊。那么刚才我们所说了啊，这个基督论啊，这些所谓的经院啊哲派啊，所谓经院哲学派的神学呢，把基督的位格啊、教义、神性、人性分开，那么和基督的职分、工作分开，那么结果呢，造成对基督论对多数的信徒好像觉得不是那么的关联，对于一个意志或两个意志都觉得很抽象。那么从神学观点呢来看，这些争论的出发点呢，其实主要的还是在两方面。那这个两方面是什么呢？第一个叫从上来的基督论，上面的上，从上来的基督论。第二呢，就是从下来的基督论。那么这个两者呢，就有不同角度啊来理解基督论啊。一个是从上来的，一个是从下来的基督论。那么这两者呢，有不同角度的解释。那么从上来的基督论呢，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所谓信仰的基督，这是从上面启示来的，从天来的启示来的，从信仰的角度，从经历的角度来认识耶稣基督，称之为信仰的基督。也就是说，它是以基督作为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开始，以他为神的道，是首生的而不是被造的，是神的儿子这样一个身份作为一个起点。那么约翰福音呢，其实就是以这样一个作为起点来论述基督论。那么这个观点是什么呢？那这个观点我刚刚说了， 从上来的基督论，所以这个观点强调的是基督的神性，或者说神的启示。那么在教会历史中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叫普纳人呢、他可以算是一个代表人物。那么他的观点呢，主要是强调什么呢？他认为啊，人认识基督的基础不是来自对历史真相的耶稣，而是来自教会对基督的宣扬。我再说一次哈，他认为呢，人认识基督的基础啊，不是来自对历史真相的耶稣，也就是说历史上这个耶稣啊，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耶稣究竟在历史上做了什么事儿，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那么人认识基督的基础呢，是来自教会对基督的宣扬，也就是福音呢、福音的宣扬，介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神迹作为，那么人可以透过这个来认识基督。所以他强调呢，就是我们必须反对基督教信仰是出自历史的观察。那这句话你听听哈，他说我们必须反对基督教信仰是出自历史的观察，也就是说他否定掉耶稣基督在历史上的出现这样一个事实，他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他认为基督的信仰是应该是出自这个传道者、传讲者的一个宣告。那么他也认为呢，对基督的信心啊，这点很重要啊。他认为对基督的信心，我们不是在建立这些理性或者是证据上的，而是出自对基督的见证。那么对普纳人这个人来说，对他而言呢，他认为基督论是历史的，那么在意义上呢，却不是历史的，所以他强调的是信仰这一块。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明白吗？那么这个其实很多时候也让我们思想，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不是只有一个层面或者是两个层面？那么历史重不重要呢？那么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以前曾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在历史中走过的留下的这些痕迹重不重要呢？或者说今天比方我们到圣地去旅游，我们看看，我们去思想当年神的儿子曾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所走过的痕迹，那么这些重不重要呢？当你站在加利利海边回想当年耶稣对门徒的呼召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对你有意义吗？哎，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哈。但是这是历史，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否认历史。那么普纳人呢，他认为这个信仰的基督是从上来的基督论，这是一种观点。那么另外一种观点就是从下来的基督论了。那么从下来的基督论呢，我们称之为历史的耶稣，历史的耶稣。所以往后呢，我们也会谈到所谓的信仰的基督还有历史的耶稣。那你一听这个历史的耶稣，一定就是从人性，也就是说从人的角度来看基督，也就是说先不去理会基督的神性，那么也就是甚至呢，希望没有基督神性的假设作为一个前提，那么进而产生神学上的所谓的人性的基督观啊，因为耶稣基督是人嘛，所以他是完全的人，用一种人性的思维，先不去假设基督有神性。那么其实这种假设的命题是错误的，是不是？我们知道基督是完全的神嘛，但是这种观点认为啊，这个人性的基督观比较可信。那么最著名的代表像潘宁堡啦、布特曼啦、田立克啊等等，他们认为呢，从历史的角度比较客观，那从客观的角度呢，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认为呢，当我们查考一些历史，查考基督的生平也好，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所谓开放的历史的眼光去看，从历史的查考，那么从这些开放的态度，历史的查考是有可能引导人相信耶稣的神性。那么要能够提供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的这个理性证据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也使到所谓的历史的耶稣啊，能够真实的活现在我们的面前。那听起来还是有一点绕口啊，我再解释一下。那么这个历史的耶稣，他们认为是什么呢？就是透过历史的查考，透过开放的态度呢，是有可能引导人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那么同样，我们也要能够提供相信耶稣基督的神性的理性证据。好，也就是说耶稣行的神迹，那只是一个信心而已吗？还是真的有一些所谓的理性的证据呢？那么这些证据能够使到历史的耶稣能够真实的活现在我们眼前。那他们认为呢，这样一种信心呢，就不是一种假设。所以呢，在他们的观点里面，问题来了，很多的神迹呢，都可以有很合理化的解释。比方五饼二鱼的神迹呢，你没有办法证明，是不是？那你怎么解释呢？哎，他们就认为原来这个神迹的本身呢，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这个神迹背后所带出来的教训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哎，这个也蛮吸引人的，是不是？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耶稣基督的神性，神迹是神的作为啊！如果我们只是单从历史的角度，只是单从人的所谓的逻辑思维去判定，甚至只是想要让证据来说话的话，那么很可能我们又走偏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平衡呢？那么一个正确的平衡的观点是什么？就是信心要放在前面，但是我们的信心不是和我们的理性做一个永远的分离，明白我的意思吗？所谓历史的耶稣还有信仰的基督应该是一个平行线，是并行的。我们常常说我们的信仰是理智的，是理性的，但是信仰有的时候也是超理性的，是不是？我们的信仰不排除理性，但有的时候我们是超理性的。那我们也有一些理性的证据，但是我们要留心呢，信仰的另一个危机就是，如果我们过分看重或者是强调所谓的经验太过了，不知不觉我们会有什么呢？会把这个信仰的基督啊过分的强化，无形当中我们架空了历史的耶稣。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耶稣在历史上的作为从历史中时空中抽离出去的话，那现在呢，我们的信仰就只剩下什么？只剩下经验的感受。所以在讨论基督论的时候，我们甚至不需要任何的凭据啊，我们就没有任何其他的凭据，我们只讲个人的经验就好了。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有危机的。所以我们要再说哈，其实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耶稣生平的历史事实是支持他是神儿子的一个信息，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对基督的信心，弟兄姐妹，也会引导我们认识历史上的耶稣。所以有正确的基督论，弟兄姐妹才会有正确的基督徒生活。盼望呢，能够透过这样的分享来帮助我们能够理解这个基督论的重要。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就会回到圣经，我们从福音书呢来看基督论，究竟福音书的作者怎么样从他们的观点来认识基督。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谈到这儿，再会。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